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非常的开心啊，再一次在今天全新的喜乐凌晨当中和您一起共度美好的时光。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长进，透过凌晨小故事呢，能够在轻松愉快孩子们听得懂的故事当中去学习圣经难懂的真理。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撒母耳记上的第十章，同时我们要继续借着菜瓜岛拣选王的这个故事呢，来看看我们以色列民当中拣选王的故事跟他有什么样的共通之处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亲爱的小朋友，上次我们说到冬瓜大哥听到大家拥戴他为王的时候，居然羞红了脸。虽然他看起来高大威武，绝对的堪称高富帅，但是实际上在他的内心啊，还是一个非常柔和谦逊的人，这就让他更显得十分的可爱了。更特别的是，他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好朋友居然是这一个菜瓜岛上最不起眼的一条小黄瓜，他们两个同时出现的画框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感，实在是不能同日而语啊。但这也没有阻碍他们彼此相爱，彼此欣赏的心。尤其是每一次当有人赞美冬瓜大哥的高富帅的时候，黄瓜小弟也从来不会嫉妒和眼红，他从心底里面十分的赞赏和仰慕这一位好朋友，因为他柔和谦卑，从来不仗势欺人，更不会因为自己高富帅而凌略小黄瓜。不过呢，就关于大家要拥戴他为王这件事情，黄瓜小弟好像第一次有了不同的看见。冬瓜大哥，你可不可以先不要着急答应呢？其实我觉得这事儿有一点蹊跷。黄瓜小弟，请你告诉我你的想法。
我只是觉得，虽然其他岛国的居民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些危险，可是实际上从来也没有过什么真实的危险啊。其实我觉得咱们的岛主把我们保护得挺好的呀，所以我在想啊，他们要拥戴你为王这事儿，咱们要不要去寻求一下岛主的意见呢？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那我们赶快出发去找我们的岛主，去问问他吧。
于是两个好朋友就快快地来到了岛主的门前。当他们把来意向岛主陈明的时候，显然岛主早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儿了。仔细观察岛主脸上的表情，发现一丝悲哀不舍，但是呢又充满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很久忍耐的爱。
瓜儿们，我已经知道了，你们不要怕，
只要按照我给你们的指示，好好的去带领，好好的去保护菜瓜岛的居民，我就一定会帮助你们。哇，听到岛主这么一说，冬瓜大哥心里顿时有了底气，可黄瓜小弟却心里仍然是犹豫的。
可是岛主，我还是愿意你做我们的王。
在一旁的冬瓜大哥虽然也点头附和，但心里面却居然开始产生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不快。
为什么你是我的好朋友，现在却不拥戴我做王呢？
亲爱的小朋友，说实话，每次当珍儿讲故事讲到转折的时候，心里面也觉得揪得慌。尤其是当我们看到一个好的关系要开始破碎，一个好的人开始受不了生命当中的诱惑，慢慢做错误的决定，背离神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叹息，真的好难过呀，为什么不可以持续地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呢？这实在是我们人世间的一个最真实的本相，在我们没有上帝带领的人生中，不可能越来越好，只会越来越坏。这个世界如此，一个人的一生如此，一个家庭也是如此。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透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让自己的生活更完全，让自己的人际关系更相爱。我们只会越来越差，越来越背离上帝的心意。如果我们还幻想我们的人生可以透过自己的努力获救，赢取上帝的喜悦，那我们就一开始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今天我们要读的撒母耳记上第十章，让我们看到扫罗其实自从他愿意被神拣选高利为王那一刻起，圣经记载说神就赐给他一个星星，而且因着这一颗星星呢，他就能够受感说话，和众先知一起来服侍神。因此我们看到这真的是上帝的工作。好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虽然我们自己纵有千万的不好，但是每一次神要使用我们，爱我们，他就主动地将那些能力赐给我们。扫罗也是如此，虽然在人的眼中看他是因为他的健壮俊美高出人一头，比常人更胜一筹，但是实际上所有他的能力都来源于上帝，他的所有与人的不同都来源神对他的拣选。然而如果他忘记这一点，很快他的人生就会陷入到一个悲哀的境地当中，因为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要和爸爸妈妈一起来讨论，为什么扫罗可以和先知一起受感动说话？从哪里又可以看出扫罗在这一段时期他还是拥有一些美好的品格的？因为很快我们就会发现，扫罗因着他做王之后就忘记了自己原本的身份，忘记了自己在上帝面前真实的本相，也忘记了说他只不过是神所拣选的器皿。在后来的故事当中，我们真的看到一个悲哀的对比，一个鲜明的对比。希望借着撒母耳记上继续的历史故事的开展，让我们更深的去体会为什么我们从小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帮助我们深深的知道并且承认，除非是在您自己的旨意和使用当中，否则我们就是百无一用的。求你也帮助我们从您的眼光当中来看我们自己，知道虽然我是微小的，但是如果您要使用，也能够成就大事。同时也帮助我们能够谦卑受教，从小就牢牢地记得，离开你，我们什么也不能做。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
快点快点，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力大无穷的参孙。我们在上一集中知道，上帝让参孙的爸爸妈妈是如何经历神迹，让参孙是在上帝的保守之下顺利来到这个世界上。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参孙逐渐长大之后，他就在亭拿这个地方遇见了一位女子，她是一位非利士人。参孙见到她之后就想要娶她为妻，于是参孙就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说，我想娶这位女孩为妻。但参孙的父母就对参孙说，在我们族人中难道没有女生吗？为什么你要去那些没有受过割礼的非利士人当中娶太太呢？原来参孙的父母担心那些非利士人都不认识上帝，但参孙还是很坚持，并且说，爸爸妈妈，请你把她娶来给我，因为我真的真的很喜欢那位女生。参孙的父母都不知道，原来啊，这件事情是出自于上帝，因为在当时，非利士人仍然在统治以色列人，这是一个可以攻击非利士人的机会。接着参孙就跟他的父母往亭拿去，在亭拿的葡萄园中，突然有一只少壮的狮子向参孙吼叫，上帝的灵就大大感动参孙。虽然参孙手里面没有武器，但参孙竟然可以把狮子撕裂。但参孙不敢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父母。接着参孙就跟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去见那一位他心仪的女子。过了几天，参孙就要去迎娶那位女子，路过了他撕裂那只狮子的地方，参孙就看到有一群蜜蜂和蜂蜜在狮子的尸体里面。参孙就刮了一些蜂蜜放在手里面吃，一面走一面吃，直走到他父母那里去。参孙也把蜂蜜分给他们吃，但参孙并没有告诉他们这蜂蜜是从狮子的尸体里面取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啊，参孙是一位拿细耳人，他是绝对绝对不可以碰到尸体的，他如果让他的爸爸妈妈知道，他一定会挨骂的。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参孙是一位力大无穷的大力士，竟然可以制服一头少壮的狮子，而且他也很勇敢，勇于作战，但他同时也非常的粗线条，竟然把狮子尸体里面的蜂蜜刮下来吃。作为一位分别为圣的拿细耳人，参孙是不可以碰到尸体的，因为不洁净。但他不但碰了尸体，还吃了里面的蜂蜜，这可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那参孙接下来又会如何呢？ 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参孙的谜语。我们在上一集中知道，参孙是一个力大无穷的大力士，而且他正在往娶太太的路上前进哦。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参孙带着他的父母一同到了他要娶妻子的那里，便摆了7天的宴席要庆祝他们新婚。许多非利士人看见参孙，就请了30个非利士人陪伴他当他的伴郎。参孙就对他们说，现在我给你们出一个谜题，如果7天内你们可以猜出来的话，我就给你们30件内衣30套衣服，但如果你们猜不到，那你们就要给我30件衣服。那些非利士人就说，好啊，那就请你把题目告诉我们吧。参孙就说，谜语是这样的，可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听完之后，所有的非利士人头上都有好多好多问号哦，因为他们都猜不到也听不懂这个谜语到底答案是什么。到了第4天，那些非利士人还是想不到答案，他们就去找了参孙的妻子说，你要引诱你的丈夫，让他把谜语的答案告诉我们，不然我就要用火去烧你跟你的夫家哦。而且你请了我们来喝你们的喜酒，难道你们是想要夺取我们所有的吗？接着参孙的妻子就跑到参孙的面前哭哭啼啼地说，你是恨我不是爱我吧？你给我的族人讲了这个谜语，可是你没有把谜语的答案告诉我。参孙就对他的妻子说，我连我的父母都没有告诉他们谜语的答案，我又怎么可以告诉你呢？结果接下来的日子，参孙的妻子每天都哭哭啼啼的要求参孙把答案告诉他。到了期限的最后一天，参孙的妻子继续哭哭啼啼的逼着参孙把答案告诉他。参孙实在无法忍受，忍无可忍，只好把答案告诉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就把答案告诉非利士人们。到了第7天还没日落的时候，那些非利士人就对参孙说，有什么比蜂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参孙一听到他们说出来的答案，就马上意会到他被自己的妻子背叛了。接着参孙就下到雅什基伦，击杀了他们中间30个人，把他们身上的衣服剥下来给了那30个猜中谜题的人，并且他就怒气冲冲地回到自己家中去了。那参孙的太太呢？没想到参孙的太太就归给了曾经陪伴参孙的人，也就是参孙的伴郎。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知道，参孙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但没有娶到太太，还被迫征战夺取了30套衣服送给背叛自己的人。这源自于参孙坚持要娶外邦人的太太，又坚持不了自己要保守的谜语， 导致啊自己不但被背叛，最后还是怒气冲冲地回到自己家。所以小朋友们，我们要学习上帝的智慧，不要用自己的冲动和喜好做事情，因为啊这样可能没有办法成就事情，还常常会有反效果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神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